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22号，公元2017年4月1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境内第147位自焚者为兴隆县一位父亲，已经牺牲。印度媒体表示，为了争取印度出席“一带一路”会议，中共正在软化态度。美国路易威尔市信仰节将开幕，达赖喇嘛致函祝福。洛桑桑格提议在藏人学校中设立心理科学课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最新一起自焚抗议中共事件获得确认。有瑞士流亡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自焚事件的确发生于4月15号，自焚者为西藏娘荣，即今天的兴隆县，一名5个孩子的父亲，据悉已经牺牲。有流亡藏人于4月15号下午发布视频片，内容为中共警察持灭火器对着一名倒地的男子喷洒的画面，同时有大量围观者被警方拦住，明显为一起自焚事件。该视频在境外社交媒体上被流亡藏人大量转载，同时出现各种无法确认的信息。而现居瑞士的一名流亡藏人引述从境内获得的消息告诉本台，自焚事件发生于西藏康区甘孜县，但自焚者并非本地人。事发后，警方迅速到场扑灭火焰，带走自焚者。最新的消息指出，自焚者已经牺牲。消息人士告诉本台，自焚者名叫汪楚次丹，约39岁，他在甘孜县自焚，但他是康区娘荣人，与妻子德措育有5个子女。他的母亲叫谢洛，现年约64岁。此外，自焚事件发生后，甘孜县与兴隆县多个地区均受到当局的严格管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一事引起中方多次强烈关切，印中关系因此而受到冲击。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杰等至少3名印度部长级官员将于6月前往中国访问，参加金砖5国一系列部长级会议，并为9月的高峰会做准备。此外，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兆辉昨天17号前往印度阿萨姆邦进行访问，但拒绝回应有关达赖喇嘛访问阿邦的争议性问题。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金砖五国的官网中列出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5国部长的详细会议日程。印度时报引述消息指出，印度作为成员国之一，预计将会参加从6月份开始的部长级会议，而总理莫迪将会参加9月份举行的领导人高峰会议。印度时报昨天17号报道表示，中国正试图软化对印度的态度，并逐渐将焦点移出达赖喇嘛争议之外。中国政府目前极力游说印度政府参加“一路一带”国际会议，并要求金砖五国的一系列会议能够顺利举行。该文指出，中国外交部昨天17号回应达赖喇嘛访问阿邦正义时的态度明显软化。其发言人陆康指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政治基础遭到损害，对两国关系和两国边界谈判都造成不利影响。陆康最后呼吁印度采取切实行动， 为增进印中两国互信并推动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创造良好氛围。该文表示，中国政府目前极力拉拢印度出席一带一路国际会议，该会议将会有约20个国家代表出席，但主要都是如巴基斯坦等这里向中国大量举债的国家，印度的参与将会参加该会议的信用度。但印度不愿出席该会议，因为中巴经济走廊为一路一带中的项目之一，而中巴经济走廊计划通过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威胁到印度的主权问题。新德里当局认为，中国政府正透过在该地区基础建设来合法化巴基斯坦的统治。消息人士向印度时报透露，印度方面不太可能参与这类会议，除非中国明显表示不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该地区宣称的主权。除此之外，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中国驻印大使罗兆辉昨天与印度阿萨姆地区进行访问时，有记者询问有关达赖喇嘛访问阿班争议以及布拉马普特拉合相关问题，但罗兆辉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对此保持沉默。阿萨姆邦前首席部长塔伦高格伊向印度斯坦时报记者表示，他向罗兆辉表示，对于大坝建设工程可能影响阿萨姆地区河流系统的担忧，而罗兆辉当时向其保证中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该大坝工程并不会影响阿萨姆邦。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路易威尔市第22届信仰节将于4月19号至22号间举行。因故无法应邀出席的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向主办方及所有致力于推动慈悲与宗教和谐的人士送上了祝福。美国肯塔基州路易威尔市的第22届信仰节将从明天4月19号起展开。该活动包含不同宗教信仰的艺术表演，以及与知名精神导师和修行者间的对话等等。
Compassion is love and empathy.
Compassion is to me.
据信仰节主办方官网公布的信息，今年活动关注的主题为如何在当下的经济体系、世界事物以及人们自身中发现与培养慈悲。达赖喇嘛尊者原定于明天参加第22届信仰节，但因受建议缩减繁忙行程，所以无法出席。路易威尔市市长格莱格·费舍尔对尊者无法莅临表示难过，强调尊者对该市慈悲运动的关注一直鼓舞着各方。而据路易威尔市的媒体报道，在此次信仰节的预告会上，主办单位同各方分享了达赖喇嘛尊者传来的祝福。尊者在一封信中表示，我能够对此次会议，对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表达祝贺，感到非常喜悦。你们聚集在路易威尔市共同庆祝信仰节，并以推展慈悲为主题。虽然我无法出席，但我的思想与祈祷与大家的利众运动同在。达赖喇嘛尊者也在信函中指出，所有宗教都倡导慈悲、关爱、忍耐与宽容，而所有人都希望快乐，并希望居住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尊者祝福路易威尔市市长格莱格·费舍尔在创建慈悲城市计划上所取得的成绩。第22届路易威尔信仰节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将分别于肯塔基州艺术中心与斯伯丁大学举行。据活动主办方官网消息，知名作家犹太拉比拉米夏比若将就犹太神秘主义实践进行讲解，而作家凯伦阿姆斯壮、路易威尔市市长格莱格费舍尔、 沃斯堡市市长贝吉·普利斯、格瑞市市长凯伦·威尔逊等将围绕如何致力于创建慈悲城市而进行讨论。此外，达赖喇嘛尊者的英语翻译图丹敬巴也将同多位心灵与生命协会的成员就慈悲的科学举办研讨。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出席流亡藏人文化委员会第五次大会，他在发言时建议与会代表在各藏人学校中设立脱离宗教信仰的心理科学课程，以响应达赖喇嘛尊者对世俗伦理、普世价值教育的倡议。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下属文化委员会的组织下，流亡藏人文化委员会与文化指导小组第五次大会于昨天4月17号在达兰萨拉召开。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文化委员会会长葛西拉多以及来自西藏阿聪村等教育体系的代表共十多人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消息指出，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在大会上致辞时重申了行政中央对流亡藏人教育事业的重视，并赞扬该委员会为提高藏人教育水平所做出的贡献。司政呼吁文化委员会能够认真审议在藏人社区中设立语言与音乐、体育类专业技能学校，以及在各藏人学校中开设脱离宗教信仰的心理科学课程的建议。据悉，司政洛桑森格还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五年与五十年政策，指出本届内阁的立场是在未来五年内继续秉持中间道路政策，通过重启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来让西藏问题获得解决。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若执意认为在未来五至十年内藏人行政专会自动瓦解，根本不存在和谈的必要，那么流亡藏人也做好准备让政府继续运作五十年，直至西藏获得自由。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开放》杂志消息，《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的作者旅美作家伊娃之前回中国探亲，却传出遭中共警方拘捕的消息。继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被逮捕后，近日又传出华裔作家伊娃遭中共当局逮捕的消息。20世纪中期毛泽东所推行的大跃进政策导致中国大饥荒，超过3000万人饿死。而报道指出，伊娃身为大饥荒幸存者的后代，访问了超过200名大饥荒幸存者，而后出版《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揭露中共政府极力掩盖毛泽东政策失败的真相。伊娃的友人向《开放》杂志记者透露，他很可能是因为这本书才遭到当局的拘捕。据《开放》杂志报道，伊娃于4月10号在当地宾馆被七八个身份不明的警察强行带走。除此之外，台湾非政府机构工作者李明哲前往中国时被国安单位逮捕近30天，目前仍未获释。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昨天在接受立法院质询时指出，中国当局逮捕李明哲的依据应该是所谓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